啊，而且呢也要了解说要懂得惭愧啊，那么就是说不害物，就是不去伤害物命啊，而且也不会说特别的贪着说什么好吃的啊，或是好玩的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呢不会去皈依一切的这种外道的邪思啊，而且这个心要常依于真理的道理，换句话讲就是身口意三业恒常清净啊，远离昏沉和睡眠啊，那么所作皆善啊，不从思维，经常不舍善行啊。等一下要求的主要当他的齁太指挥的就是齁，不是随随便便的。然后第四条就属于等于是家庭内部，就是陈氏翁姑齁，就等于说如果嫁给我以后啊，对我的啊父王母后呢要如父母，同时要爱护左右的人如同自己，就是我们讲爱人如己啊，就是针对啊，我们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也希望啊周围的人身体健康，希望大家幸福美满。而且照古社规矩啊，睡觉哦要在丈夫就寝，比如丈夫先说要睡了你才可以啊，那么起床要在丈夫之前啊，哦，这是古时候的哈，我们讲叫三从四德的这种规矩啊，而且要了解很多种的这种义理啊，然后这以上这种四个条件呢 ，yes follow 呢都记住啊，所以说啊，在一般的家庭当中呢，也是不容易求得啊。一般的人只说注意到说 yes follow 啊，年轻啊，美丽啊。但是实际上呢啊，悉达多太子呢是重视说要当我的太子妃呢，就是说要有内在的这个贤德啊，因为悉达多太子呢他不是一直要追求物欲享受的人啊，甚至他一直就想要啊厌离这个啊五欲啊，所谓的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啊，他是一直准备要去修行的人啊，所以说当他呢啊悉达多太子赢得了这一场求婚的啊御前比武呢，那么而得到了以耶稣陀罗的这个婚约以后呢啊，他就唱出了一首他的心声，他说意过无限，苦恼如此，就是说这个七情六欲的这个过失啊是无限的，苦恼都是因为由这样来的啊，我们来讲就是所谓的观受是苦，然后讲说宫中乐事多，常如住敌阵，独入林深处可住于禅定，就是说王宫里面呢、啊、这些享乐的事情很多呢啊，好像呢就是说去现在这些周围都是敌人在埋伏的这种阵地里面很危险，他的心里是想经常可以啊独入林深处可住于禅定啊，他内在呢就是想啊要修行啊，所以说他别人在求不到的这个耶稣陀罗呢，等于他经过了这个御前比武呢是他胜出了，但是他的内心啊，我们可以看他啊唱这样的一首歌啊，意过无限，苦恼如此啊，宫中乐事多，常如住敌阵，独入林深处可住于禅定，那是一种想要修行的心声啊、哦、啊，所以太子在那时候十九岁结婚了以后呢，他在这个王宫又住了十年，那么十年的岁月呢，使他从人间现实的生活的景象里面呢，啊，深深的观察，发现了说人生的稀饭啊和痛苦，而且也看到了我们众生界的弱肉强食，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自私自利呢，以纷争摩擦，啊，有时候呢，啊，为了这个水的问题，啊，为了一个水源的问题。嚯、哦！大家就是要拼老命啊！啊，世家族的啦，跟邻近的这一些啊，古时候呢， 啊，是以这个农啊、哦、木啊，啊，就是说啊，你要灌溉农田要水，你想要抓这个水族的众生要抓鱼，也是必须有这些水，就为了这个水源呢，也常常有斗争。然后再加上呢，个人自身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啊，尤其看到众生呢，有时候看到田野哇，很漂亮哦，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夕阳哦，很漂亮，或是这个早上的啊天刚亮的时候，哦，在这个田野的地方，我们看起来哦深呼吸哇很好，听到小鸟在叫很好，但是再仔细一看，哎，很多的鸟在干什么？他在那个农田里面呢，在那边呢，那个嘴巴这样吐来吐去，他在找蚯蚓啊，找虫子吃。啊，你看起来是好像很漂亮一个景象，然后你看到说那个牛啊，或是那个驴子啊，拖着那个犁啊，拖着那个车子，啊，看起来远远一看是一幅很漂亮的景象。你仔细的看，他拖得很辛苦，有时候还要被鞭打。哦，所以看到这个众生界的这种无奈啊，哎，还有这种弱肉强食。啊，那所以呢，使他呢，尤其看到这些出了四门啊，看到那个生老病死的这些问题，使他觉得呢，啊，必须呢，亲身去出家修道，啊，然后呢，我们来讲，就是来帮众生呢了断这些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啊，啊，所以他是以这样的心。啊，就一直想说我要想办法去出家，啊，但是呢，耶识陀罗呢，啊，已经为太子呢，就是说怀着身孕，他也快生产了，啊，那么净饭王呢，啊，就为太子呢，啊，所设的这些各种的享受呢，越来越多，啊，你给他的享受越多，但是太子呢，想要出家的意念呢，也越来越强烈。所以后来呢，终于在耶识陀罗呢生了罗侯罗这个啊小王子以后不久呢，太子呢就三更半夜啊就夜乘出家去啊，在根据那个时候来讲呢，啊，他出家的时候呢啊有一些神话哈，就是说那个马夫哈那个车腻。啊，车子的车啊，逆场的逆，还有读作机逆，哦，反正没关系，车逆、机逆，还有都是逆，啊，啊，当时啊，有些记载是说，四天王啊，帮他扶着，啊，就他们这样就夜城出去了，反正因为那个古时候城有那个护城河啊，城门都关着，你怎么出去？哦，啊，所以后来呢，啊，到了那个苦行林的时候呢。哦，那么这个车腻啊，哦，这一位马夫呢，啊，就牵着太子的这个坐骑啊，哦，那么带着太子平日呢所有穿着的这些呢披挂的这些啊璎珞珠宝呢，还有他的这些宝衣宝饰哦，这些最后是怎么样？出去的时候是两个不见了，后来呢，啊，就是说。哎，这个车腻呢带着哎啊他的这一匹马啊这匹宝马啊带着太子呢悉达多太子的啊这些他所披挂的这些璎珞珠宝啊还有他的这些啊原先穿的衣服呢带回宫里面去啊向这个净饭王报告了说太子已经消化就是自己剃了就出家了。啊，已经一直向这个南方的山林里面去了的消息，就说太子已经出家去了。所以这个消息传到耶稣陀罗的耳边的时候呢，啊，耶稣陀罗呢悲痛惊慌啊，哦，我们来讲就是说，现在讲就是说快要哑聋哦，就是精神要崩溃。哦，他就是骂这个啊，这个马夫这个车尼啊。哦，说你不应该不告到，不用向我这个太子威报告，也没来跟我偷偷的讲，你就啊这样子陪着他跑了啊，去这个山林出家啊，还有耶稣陀罗一生气，连马都被骂啊，什么那你怎么那么乖，对不对？那他们偷偷的要去出家，你怎么也不会啊，突然这样叫几声，对不对？ 啊，让我们来知道啊。哦，那么后来，哎，这个马夫呢，车利呢，啊，当然也很忍耐的，慢慢的解释给他听。哦，就是说，哎呀，这是太子原先就一直想要出家，但是当时的晋惠王一直讲，你最少要帮我生个儿子，没有孙子，那将来这个王位传给谁？最少要有个太孙。嗯，再谈你的出家问题，现在你不能谈。那所以等于就是说，啊，悉达多太子是想说，最少传宗接代的任务有了，我就走了。啊，所以这个耶稣陀罗呢，哦，他是真的是，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女性啊，啊，哦，那种伤心啊，就是又哭啊，在地上这样子翻滚啊，哎呀，就说出了他的悲伤。他这样子讲，哎呀，我的圣主丈夫啊，我正努力做着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啊，你为什么把我抛下了？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呢？你为什么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呢？你是我的丈夫啊，啊，怎么没有听说过去诸王欲入山林修道啊，也把妻儿随身携带的事呢？啊，就是过去也曾经有些啊，当过啊皇帝的人哦，他想去修行啊，是把妻儿有的有带在身边的哈、哦。那么那些国王呢，也没有因此妨碍了修持而不得道啊。哦，他说：“哎呀，我的夫主啊，古时候哈、啊，丈夫也等于就是主人了、啊，所以我的夫主啊，岂不知道曾有些人与太太一同剃发出家修道，心情苦恨啊。”并将所骑的豪马、宝饰、财物等做大施舍，到未来是两人同得上妙果报的事吗？你为什么那么吝啬，竟把我抛下，而独自去修行了呢？难道你希望用修行功德来生到33天，享受天女与你共同生活的快乐吗？啊，意思就是说，甚至就是说。有些啊，有些人可以跟他的太太一同啊，都剃发啊，去出家修道啊，然后大家这个精勤啊来苦修啊啊，也做大施舍啊，到未来世啊，大家也是可以同得上妙的果报的事嘛啊，也是可以正果啊啊，你为什么那么吝啬哦，就把我抛下啊？你独自去修行的话呢，难道你是希望？将来用你修行的这种功德跟福报还升到这个33天呢、啊、就到天上、哦、天上的福报是说天上有天女、哦、啊，就是说哎，到了天上去跟天女啊去快活的过日子嘛。啊，那么耶稣陀罗呢啊，他是一位贞洁啊的这种而且很坚强的女性 啊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女性的啊，所以说悉达多太子呢，也因为她不是一位需要操心的女性呢，所以娶了她啊，然后呢又悄悄的离开了她。所以当耶稣陀罗呢啊，在这个经过一场这个大哭大闹以后呢，把他心胸当中的这些闷气呢都发散了以后呢啊，那么突如其来的这个太子出家气的这种冲击感呢，渐渐的就平息了。然后呢，他自己就很理智的立下了这样的誓言，就是说从今天起，直到我再见到太子的那一天为止，我不再睡在原来的卧榻，不以香汤沐浴，不拭身，不磨身，不化妆。不穿着宝衣美服，不用宝石香水，不以香油涂身，不带花蔓璎珞，舌不沾美味，不进美食，也不饮酒，不修饰头发啊，虽然我此生仍是住在皇宫当中，但我也等于是要过住于山林一样的苦性生活。等于就是说耶稣陀罗啊，那等于说，那悉达多太子既然一下子就 不告而别了，就去出家了。他也伤心哭了一阵子以后，但是呢，他立誓，就从现在开始，直到再见到悉达多太子为止，这个当中等于就修换恨啊，像我们现在讲的啊，等于就是说，每天就是所谓的八关斋戒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啊，除了说没有讲说过午不食以外嘛，其他的部分等于就是说哈，啊，就等于持了八戒，只差没有说持斋。这以后呢，太子在山中呢苦恨六年了，所以耶稣陀罗他在宫中呢也苦恨了六年，所以这种圣洁的这种心行呢，啊，正好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与太子一同剃发，精勤苦恨的信仰。啊，虽然是他没有出家，但是实际上就说，哎，你既然走了，好，我也等于就我自己只差没有把头剃掉，啊，我等于也就是，啊，一同剃发啊，精勤苦恨，啊，这一种也是一种圣者的行为。所以后来，悉达多太子成道以后呢，啊，就成了佛陀了。那么成道以后，到处游化，普度有情，啊，普度有缘，他的名声也早已经就传回到迦毗罗卫城的释迦王主的耳朵。那么以净饭王为首，大家都很希望说成佛以后的悉达多太子回国来让亲族们供养一段日子。所以呢，等于说在世尊成道以后第五年啊，世尊终于率领着这个僧团，就是大批的出家弟子们呢，就应净饭王的招请，回到了说阔别十来年的祖国。吼吼，这一出气你看看啊，苦修就六年以上哦，然后成道又过了五年，等于说最少都十多年以后呢才回到他的这个祖国。那么这时候的悉达多呢已经不再是啊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了啊，他是前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大宗教家啊，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我们讲就是说大觉悟者啊，是我们人间天上的大导师啊，就是大雄大力大慈大悲大智慧的最高人格的完成者啊，这个是表示说这个称为佛陀。但是呢，他的生活呢非常的简朴啊，所以说虽然说净饭王为他准备了上好的这个美食啊以及这个住处，但是呢佛陀啊依然是以托钵的这个方法，而且是严门托钵的啊率领僧团啊，就是照着他们当时这个起誓的这一种的啊生活啊，这样慢慢才回来。所以净饭王呢啊看了世尊以后呢啊也曾经啊很不以为然的责备他，等于就是说儿子啊，悉达多啊，你这样做你不怕损坏了我们释迦主的名义吗？我们是王主怎么你成佛了又还啊到处还用托钵的乞食的这样回来好像是说难道我们供养不起吗你至少在大白天呢也不要到处去乞食啊然后再说呢，你也好像没有想到你的爱妃耶稣陀罗还有你的儿子罗侯罗都在等着你进宫去呢，悉达多，你的爱情难道已经变成石头了吗？意思就是说难道你对父王啊对你的太子妃对你的儿子都没感情了吗？这时候呢佛陀呢就这样跟他开示，就直接称呼他净饭王，我早已不是悉达多了，我现在是佛陀，正像古印度所有伟大的圣者那样，我已灭了私心，所想的是如何度脱众生的苦恼佛陀呢就是这样微笑的对着他的父亲这样讲。 就是说出家了，就不是说亲人不是亲人，只是说已经啊没有那种自私心了。好，所以在当时在宫中等待着的这个耶稣陀罗呢，啊，听到说佛陀回国呢，他听到了好几天呢，啊，但是呢，错，真是无情哎，哦，回来了也没有来看看我们母子两个人呢，哦，他内心有很多很多的话，很多的委屈，啊，希望你来了以后呢，可能我可以好好的大哭一场啊。啊，比如古时候啊，如果来了见到亲人哦，啊，就跪着啊，等于就是说啊，如果说啊，太子如果是来坐着嘛，因为太子原先是他丈夫啊，现在是佛陀啊，但是在他心里是想说啊，能够说啊，如果你坐在那个啊宝座的时候，我可以跪在你的前面，抱着你的膝盖啊，在那边好好的把这个心里的这种啊相思苦啊，各种的这种委屈啊，好好的。啊，哭一场。但是呢，佛陀呢，连想都没有来看他啊，哦，啊，其实，在当时呢，世尊呢，那一次他回国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度化释迦族的啊很多的这些男女老少啊。那么他的这个一举一动呢，都充满了啊自然的这种啊摄化力。你现在讲就是说很有那种群众的魅力，然后他所讲的话呢都是啊很智慧的这一种的慈悲的啊这一种的啊，不是普通的那种我们世俗人的那种应酬话啊。所以虽然说他是披着普通的那个苦行僧一样的啊这种比较啊破旧杂色的袈裟，但是呢他的面容呢啊就像那个满月那样的啊明朗和蔼那样的庄严，而且他不像国王啊或是这些啊王公大臣一样的齁啊发号施令啊，然后这个一呼百诺啊，就是说这个部下都要你喊一声大家都要又还要回答这样啊，但是他不必这样啊，佛陀的一言一语乃至他每一个人微小的动作呢都能够使人敬服信仰啊，尤其呢啊听了他的开示以后呢会全心的皈依啊。所以佛陀回国七天的当中呢，除了为啊净饭王说法外，净饭王也是福报很大啊，他听了这个开示以后呢，他也正道出国了啊，但是有个问题的啊，佛陀呢他把那个阿拉利难陀提婆达多优婆离罗侯罗呢啊通通被他渡出家了，尤其是罗侯罗呢他随佛陀出家的因缘是很特殊啊，因为当时耶稣陀罗呢啊他是一直在啊思念着啊世尊啊，无论怎么样你总要来见见我们母子，所以后来世尊进了王宫啊，见到了耶稣陀罗跟罗侯罗啊，啊那本来是准备着千言万语哈 啊要向这个啊他过去的王夫哈、啊、悉达多啊倾诉的这个耶稣陀罗呢，一看到佛陀呢啊那种慈祥的啊威仪啊，还有世尊呢三十二大张无相八十种随行好啊，身上呢还有这个啊我们来讲就是有这个佛光和光彩，所以呢他一看到了以后呢，他原先准备的那些世俗的感情的这个恩爱相传的话呢，这种相思的这种委屈呢，一下子就好像我们来讲就是像那个冰块啊或是那个血齁、哦、去碰到了那个太阳齁、哦、啊很强的阳光啊啊，比如说冬天有时候那个血啊在飞啊齁听见的水齁、哦、碰到了阳光它一下就融化掉了齁、哦、所以说全部都消融了，所以他后来就想一想，他就教他的儿子啊罗侯罗，他想要方法说你既然也成佛了嘛，那 已经成佛了，应该总算可以再回来当我的哦，当我们自家人了吧？哦，所以他是用了一些小动作啊，他教罗侯罗对这个佛陀呢做了啊下面的几种的啊这个方法，就是佛陀入供应供之际啊，他就叫罗侯罗手持啊他自己制造的一枚很大的欢喜丸，送交给世尊了，表示说罗侯罗是你的儿子啊。第一点啊，古时候啊会有等于是做那个什么大补丸之类的哈 啊就是说哦 啊你看我这个要供养你，那让你知道说你这个是我们生的儿子。第二点呢，就在这个释迦世尊呢、啊，他正在入宫省亲探望妻儿之时，耶斯陀罗就先在他的楼上呢啊，远远的看到啊佛陀呢啊跟这个比丘僧团呢，他就远远就跪下来顶礼啊，然后呢他是悲喜焦急的啊，就在那边啊哭个不停。那么罗侯罗啊见到母亲哭泣呢，就问他是为什么。哎，那么耶斯陀罗呢就告诉罗侯罗啊，叫他说你要赶快下楼去迎接你的父亲啊啊，然后要你要转到他的啊怀抱里面去，还、啊、要去迎接他。然后第三呢，等到这个释迦佛陀呢啊在王宫应供啊说法呢也圆满了以后呢，宣告要离去的时候呢，耶斯陀罗呢就教罗侯罗啊，他说啊，向父亲去索取遗产，这是在古时候的风俗，古时候的风俗啊。所以在当时那个短短的数小时内的这个相继的当中呢，耶斯陀罗呢就指使罗侯罗呢连续的亲近了啊他的父亲三次啊，等于就是说亲近佛陀三次，就是说让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少年呢就很快的产生了亲情，认识了父亲啊，而且啊会一直信赖父亲啊。所以后来呢，当罗侯罗呢啊跟着就是说已经宣布啊这一趟啊说法圆满了啊，带着僧团要离开的走向啊王宫外面去的这个世尊的时候呢，然后边跟着就像小孩就是这样哦，小孩就哎啊爸爸父亲啊，我一定要你给我个东西哦，哦你恐怕再也不会回来啦哦啊，妈妈讲的呢说请父亲你把你一生的遗产给我吧啊，无论如何啊请父亲啊你给我好吗。这个是耶稣陀罗啊，他心里想我既然没办法把你留住，我想想看吧哦，还用个说他毕竟是你的骨肉啊啊，但是啊佛陀知道哎呀，这是耶稣陀罗安排的一个哎这个招式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一边伸出手来哎就牵着罗侯罗啊，然后告诉他罗侯罗你想从我啊求取世界上必定会消灭的东西吗？那是不可以的啊，但是呢让我给你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吧，那就是我在菩提树下啊聚集到的财宝，是我可以永远留给你的遗产，就是说啊修性开悟的这一个啊方法啊。那么就这样子呢哎，世尊呢就将这位啊少年呢，就是他的这个儿子罗侯罗呢啊，本来耶稣陀罗是想用这样看能不能把他留住，结果呢反而啊父子连心哎，这个儿子呢反而是跟着父亲走了啊，带出了王宫啊，而且呢把他交给了 啊，这个智慧第一的这个舍利弗尊者啊，由舍利弗呢来为罗侯罗剃度啊，所以罗侯罗呢，在我们佛教的历史里面呢，是第一个沙弥啊，所以呢啊，由舍利弗啊来教育他如何出家，如何修道啊，变成了呢啊，我们世尊呢教团当中的第一名的沙弥。那么根据这个法院诸林哈，就是这个在古时候很出名的哎南山立祖啊，立中有位道仙律师，他的亲的弟弟叫道士，道德的道，世界的世，他是出家。这道士这一位啊法师呢，他有整理了一部叫做《华严诸林》啊，里面有个记载，就是说世尊的过去生呢啊，曾经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那个五通的仙人啊，五通的仙人呢，他有一天在那个月圆的这个，就像中秋的那个月圆的那个晚上，因为在山上修行住茅棚，结果呢那个麋鹿啊，就是那个很大的一种那个哦，那种鹿啊，那种鹿啊，那公鹿母鹿呢在行营，在交配，交配的时候呢，当时五通仙人呢突然起了一个淫念，起了一念的淫心啊，那么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讲叫做修的是叫做这个戒定慧三无漏邪，要无漏，结果他因为动了一个淫心呢，结果他怎么样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现在以现代化讲叫他的小便啊，齁啊，古时候那个小便就是会撒在外面，比如说一个小桶子一样齁啊，就撒在那一边，结果他撒出去的小便里面呢，等于就是以现代医学讲就是说有那个遗精，就是有那个啊，就是有那个精子，有精虫，结果那母鹿也不知道什么因缘啊，就好像去喝到那些啊啊那些啊，等于就是说在夜壶里面的这一些啊不净的东西，结果那个母鹿既然怀孕，就后来母鹿生下来的呢，生了一个，生下来看起来不是鹿，是个人，这个婴儿是什么？头上长一只很小的角，全身跟人都一样，但是也咔吼，就是他的足啊，就是跟那个鹿一样，哎，是有那个蹄子一样。那么仙人呢，一看，因为这只母鹿，一看，那就奇怪，这个不是鹿啊，对不对？我怎么养？哎，这母鹿呢，心想啊，就是你呢，对不对？我那天就喝到你那些东西，一定是你的，就把它摆在，把小婴儿就摆在那个仙人的旁边，摆在他的那个茅棚吧，因为仙人有神通，哦。他入定一看，哎呀，这我自己造的孽，当时那个母鹿公鹿在交配，我怎么起了一个那个淫念，就这样就哎呀一个齁、哦、一个什么齁齁、哦、就是有一个啊遗漏下来的这种精虫，这个精髓，这个跟这个母鹿也不知道怎么结的这个孽缘啊，那么就只好就把这个婴儿呢就抚养长大，但也教他，结果这个婴儿就也证了五通，证了五通，但是他怎么看他都是个人，只是说头上有长一只脚，啊，头上长一只脚，我们头啊留长一点就可以盖起来，哦，那比如说你脚上是那个动物那个鹿的那种蹄子哦，脚是那样的话，但是比如说你啊穿个长衫，对不对？就盖住人家看不见，啊，但是是因为是这样呢，所以他走路呢，走这个山路有时候比较不方便，啊，因为如果鹿的话，它是四只脚在地上走很稳的，啊，因为你这个。身上这个脚有鹿的遗传，对不对？是罗阿卡啊，又有两只在走，所以有一次天雨路滑呢，一骨掉，滑了一跤啊，哎，就起了一个嗔恨，啊，对着天上讲，都是这个下雨害的，以后不准下雨，因为仙人的这个福德的这个福报是比那些啊那些在管那个降雨的这些一般的这些神啊或是龙啊还大，就哇糟糕，就不敢下雨。不敢下雨以后，就三年呢没有下雨，哇，旱灾了，哦，那民不聊生。皇帝呢，哦，就下诏，哦，公开，希望有谁有办法，哦，让这个天赶快下雨， 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婆罗门啊，什么相士，什么各自认为很有功夫的，都没有办法。啊，后来就来了一个美女啊，哎，一个女，现在讲就是一个特殊营业的一位女性，她去应征。皇帝是说谁有办法，等于就听说是被这个五通仙人下了个咒，哦，说不准下雨，谁有办法把它破除，让老天下雨解除旱象的话呢？我就是说这个我的国家呢，婚礼办给他治理。这个女的一去，哦，一听一听，他去应征。皇帝一看，你这个那么多的这个，包括婆罗门的都没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么这一位才女就是问他了，陛下，我请教，这个你讲的这个仙人，他是不是人类？他是人类，他只要是人类，我就有办法。然后他就向皇帝请求，啊，给500个美女，啊，500车的美酒，啊，我们讲就是500车的欢喜丸，是最好啊，那种补药大补丸就对了，吃了也会让你啊这种就是说这种情欲的这种啊欲望呢会特别的炽盛。然后呢，这个女的很聪明，哦，她找到那个独角仙人的地方啊，在他的那个茅棚外面，就大家伙在那边带那些女的在那边玩水啊、唱歌啊这样子。啊，仙人一看，因为仙人这个是从小他是在那边啊苦修的，他没见过这种世面，很好奇，好奇就上当。啊，你们在做什么？哎，我们听说嚯，你这边有一个啊成就者哦，一个大仙呢，所以我们来哦，我们要来供养你哦，这边有很好吃的啊，这个啊，他看是酒，他跟他讲这是什么？这天上的甘露啊，这是最好的哦，这些这个大补丸呢，这是最好吃的哦，这都是哎对你这个修仙很好。好，这个酒一喝，那些大补丸呢，所以现在讲就是类似这种哈、哦、毒品吗啡之类的啦，类似什么什么、哦、刺激那种色情情欲的那种药物。好，一喝酒又吃了那个下去，糟糕了，对不对？哦，那个欲望都起来了，然后他就在那安排那些才女在那边洗澡，嚯、哦，在他旁边那边这样子，哦，然后就说，哎，来哦，来哦，大仙来一起耶，下来，来来，哦，来玩水，啊，然后一下去就上当了，啊，上当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的，等于就是说，让他又喝酒，哎，又吸毒，哦，等于那些欢喜丸就毒品，啊，然后就是说跟这些啊才女藏在一起，啊，跟他在一起，他到有一天。欢喜丸没有了，我们都了解，那毒品一上瘾，没有毒品是不行的。好，没有了那怎么办？哦，那么这一位才女呢，就跟他讲啊，哎呀，我的，哦，皇宫那边有，啊，不，你跟我去拿好了。然后呢，这个毒品的这个魔力是很厉害的。它是一种很强的那种，哦，那种吸引力，那个业力很强。啊，那么这个独角仙人就没办法，好吧？那为了要取得这些，就跟着他，啊，好吧，我们就去吧。出发了以后走一段呢，他就假装说他，其实好像滑了一下哈，那个卡筋外掉啊，那个拽掉。哎呦，我不能走了，好痛啊，好痛啊！一边撒娇，我走不动啊，不然你怎么办？怎么办啊？不然你要背我啊！我才能带你去啊！啊，结果呢？啊，就坐在他的这个肩膀上。当初呢，这个才女呢，跟这个皇帝要求说：“你配合我的这些要求，我负责把这个独角仙人把他带来，而且我是骑在他的脖子上来的。”结果真的是骑在脖子上，啊，真的是骑在脖子上。啊，因为古时候修仙的哦，修仙修道的，他们有一些忌讳，就是说你这个女众这个胯下是不净，哎，如果被爬到头上来呢，他就破功，哎，他就这样，结果这么一爬，他真的就破功，他那个咒语就不灵了，吼、哦，那个天上那些龙神那管理的，对不对？一直不敢下，憋了很久，这一下总算可以下了，哦，所以就连着下了三天的。好矣，一下子旱象就解除。啊，解除了以后呢，啊，那么就 哎，皇帝当然大欢喜啊，大欢喜啊，重重有赏啊。然后来呢，这个独角仙人呢，在皇宫的地方呢，也感觉说，哎呦，这样不对哦，这样子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想一想呢，我应该再回去山上修行啊。后来又跟那个皇帝请求，皇帝也放了他。那个皇帝算是啊，蛮仁慈的皇帝，就放了他。回去了以后，那个独角仙人呢，勇猛精进的又修行，修行之后又证了五通仙人啊。那么这里面呢，他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我们《金刚经》里面有一段，就是说那个啊，世尊问悉菩提：“悉菩提，于云何？”须陀环能作四念，我得须陀环国后。悉菩提言：“福也，世尊。何以故？须陀环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环。”就出果罗幻呢，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根尘相遇的时候呢，他的心已经不动啊，就是不会受色、声、香、味、触、法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问题，当初这个独角仙人为什么会破功呢？他就是说上了当了，哎，这些啊，你的这表示在那边哦洗澡什么，请他一起来玩水啊，他就啊，因为那个根本的这个无名的这个习气还在啊，虽然得五通还没有漏尽通，漏尽通就是说，哎，这个无名都已经断了，所以他还有八四天里面还有那个。啊，那个种子在，种子一言就起现行。为什么？我们现在讲，眼见为色，耳闻为声，啊，那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跟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它这个六根六尘相应的时候，最厉害的是什么？触。为什么？你这个身根的一接触呢，啊，尤其男女的贪婪一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其他的，你看身体一接触，男根女根一接触。哦，眼耳鼻舌身通通懂了啊，眼睛是看对方，耳朵听对方啊，或什么就这样，哼啊哈哼啊，就恩爱相残 啊。那所以呢，啊，那个这个独角仙人的五通呢，那时候破空了啊。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呢，后来他等于是忏悔，又重新啊回去修行，又证了五通。那师父今天为什么会把这个讲起来，好像说跟这个什么耶稣陀罗啊，这个啊，这个太子妃后来出家也证了这个阿罗汉道的这一位讲起来好像没有关系，是有关系啊。因为根据华严珠林的那一段故事呢，最后哎，独角仙人又回到他山上呢，又勇猛精进，后来又证果，他师尊就讲了一节。当初呢，在过去生呢，我就曾经有一次，就是那个独角仙人耶稣陀罗呢，就是那个让我破功的那个才女，所以这一次呢，他又想用女色再把我啊，把我在这把我这样子啊，等于是再把我留住呢，我已经有抗体有免疫力了啊，我已经对这一部分啊，都已经说彻底的了解了这个男女的贪爱的这个过失跟这个啊祸患，所以呢，他这一次用尽的方法啊，他没办法再难倒我，最后用亲情，用这个啊罗侯罗啊，希望说啊，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啊来，你现在讲就是退心了哈啊，结果呢啊，世尊呢并没有因为这样退心啊，那么耶稣陀罗呢？根据这个啊经典的记载啊，最后呢耶稣陀罗呢，他是跟随着啊佛陀的姨母摩诃婆舍婆提夫人呢啊也出家了啊。那摩诃婆舍婆提夫人呢，是我一直追着世尊，一直追一直追，世尊都是一直不允许女众出家，后来是阿难尊者的还一再的啊，请求，啊，最后啊，世尊总算同意。啊，在当时呢，耶稣陀罗也是其中的一位。啊，另外一位妃子呢，啊，这个宰多弥，啊，他也出家。由于他们呢， 啊，虽然是你种，但是他们啊，照着古时候啊，世尊啊，交给摩诃波斯波提夫人，也就是我们讲的大爱道比丘尼啊，尼众的僧团由他来带啊。那么当时是以这个啊八净法哦、啊，就是说尼众出家可以，但是要能够守八净法啊。那、啊、所以呢啊，后来也都证了这个啊阿罗汉果。啊，耶识陀罗后来也是有啊有神通，啊、而且呢啊，根据经典的资料的记载呢，他还是在这个世尊的啊涅槃之前呢，他先入灭。啊，在我们可以看到回如来藏中的故事，回溯到那个两三千年前去，可以看到说啊，一位很啊清秀啊很美丽。很庄严啊的一位这一个耶识陀罗啊，啊后来当了太子妃啊，那么根据这个经典的记载哈、哦，就是说佛教的历史呢，现在根据世尊的部分呢，产生了有一个五百年的差距的争议啊，所以有两个很大的派系啊，一个是讲说现在世尊。啊，以佛历算到现在说2500多年，一派是算已经到3000多年，就差了超500年。但是无论是依哪一派，啊，这个全世界的包括别的宗教呢，或是这个考古的历史学家呢，也都承认，啊，确实有这么一位的大觉世尊的佛陀，啊，还曾经在这个印度，啊，有过。啊，这么一段辉煌的啊，从王子啊，然后到出家成道啊，到这个转妙法轮啊，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啊视线的涅槃寂静。那么今天呢，师父谈到这一边呢，我们就讲说啊，这个罗侯罗，你看他那么小啊，母亲教他哦啊，父亲你要给我啊。我是你的儿子啊，我们担心你以后也不再回来，所以请父亲你一生的遗产给我。那么世尊给他的是什么？世尊给他的，我们自己就回观一下啊，是钱买不到的啊，就是让你透过啊来僧团出家的修行呢，来帮助你来明心见性啊，将来呢啊，从这个啊，我们正国正圣啊，甚至有一天啊，也发大菩提心啊，行菩萨道，到了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来成佛，那个就是永远啊不会忘失的一个真正的遗产。我们可以看到，耶识陀罗。啊，好像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啊，一下子就回溯到他当初啊，那么多的这一个这些啊这些俗女啊，哎来参加啊悉达多太子的这个宴会的时候，只有他一个比较迟到啊，人家大家礼物都拿光了啊，看他那么自在，那么调皮，那么调皮啊，把他的戒指也拿走了还不行啊。所以这个佛法讲啊，包括我们大家啊一起共修啦，哦啊，或是说师父啊来学佛啊，我们来讲讲开示啦，或是讲如来藏中的故事，啊，或是大家共修，它都不是只有在今世的因缘啊，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色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篇。啊，当他听到说，哎呀，悉达多就这样子，啊，不告而别的出家，啊，他这种的，可以表示说他那个无奈，啊，他一回就骂这个哎马夫，一回骂这个马，哦、啊，然后到最后，啊，实在没办法，我们来讲就是说躺在地上啊，那种大哭一场，然后他把那个内心的那种痛苦，你看，啊。 我们就照古时候的那种表法来表示，你像说，哎呀，我的圣主丈夫啊，我正努力做着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啊，你为何把我抛下？难道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啊，你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然后你走了，这样我怎么办呢？啊，然后我的丈夫啊，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去的时代有些国王，哎，他到山林修道，也把妻儿随身携带的事呢？也不是没有，啊，哎，那些国王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妨碍了他们的修持而没有得到，啊，然后又边哭啊，我的夫主啊，你难道不知道？啊，有些人跟他的太太，哦，就是说以他的夫人啊，甚至就是说啊，以他的王妃啊，一同去剃发，去出家修道，那么精勤苦行啊，同时他将他们所有的豪马啊，或是宝饰、财物、财宝等，都做大布施，然后他们到了未来世啊，两个人还是同时可以得到这个上妙的果报的事嘛。哎，那么你为什么就那么吝啬呢？为什么你只有把我抛下而独自去修行了呢？这一句是重点，就是说你怎么那么过分呢？就啊，把我就这样啊抛下来，然后你独自去修行了啊。然后这个另外一句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比较想不开的这一种胡思乱想的这一种啊哀怨，难道你希望用修行的功德啊，因为那个古时候修苦恨哈，他会有上到天上的这个福报啊，所以说难道你希望用修行的功德来升到33天，然后去享受天女与你共同生活的快乐吗？经典里面是有讲啊，我们这个持五戒修十善业哈，就将来感召的就是说哎，在天上的这一种福报。但是我们要了解啊，天上的福呢啊还是会享尽的，还是会享尽的啊，享尽了又啊这个福尽气消呢，掉下来还是在轮回啊，在轮回那有时候就哎很可怜啊。所以在这一个如来藏这一次的故事里面谈到耶稣陀罗啊，他的可贵的地方就是说，一开始听到说哎呀啊，世尊啊，悉达多就这样不告而别去出家，他也像世俗一样的那种幽怨的啊，那种感伤的话。但是呢，在他把这些闷气都发出来了以后呢，啊，他还是能够很理智的啊，就下了这样的一个誓言，就是从今日起，直到再见到太子的那一天为止，我不再睡原来的卧榻，就是不睡在原来的那个哦，我那个很好的那种贵族在睡的那个床铺啊，也就是说我就睡在地上喽，而且呢，我们在讲就是不坐卧高广大床啊，不以香汤沐浴，不侍身，不磨身，不化妆，不穿着宝衣美服，不用宝石香水，不以香油涂身呢，不带花蔓璎珞。哦，这个等于就是说我们讲的哈。啊，刚刚谈到的那个八关斋戒里面的这些，哦，而且食不沾美味，不进美食，也不饮酒，啊，不修饰头发，啊，虽然我此生人在这个皇宫的当中，在这边居住，但是我的心跟你是一样，我也要过啊，像在这个山林像你一样的修苦恨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我们来讲哦，都是很不简单的，很值得我们。啊，赞叹了啊！所以后来太子呢，在山中他苦恨6年呢。耶稣陀罗在宫中呢，也是苦恨了6年。而且这种圣洁的这种心，跟他的这个行为呢，啊，正好就跟他自己所说的呢，啊，以这个太子我要一同剃发，我精勤苦恨啊这一种的信心。所以来讲呢。虽然他还那时候还没出家呢，啊，他的这种行为呢，也等于就是说吻合相应的圣者的行为，甚至根据因为这个佛法哈，流传那么几千年呐，啊，它有好几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说， 太子就出家的时候呢，耶稣陀罗还没有生罗侯罗，但是是怀孕了，但是太子也不知道啊，等于是说新婚夜以后呢，啊，洞房花烛夜以后呢，就跑了，哦，就偷偷的就出家去了。所以耶稣陀罗为了这个啊，很伤心呢，所以他怎么样？他都睡在地板上面，就睡在像我们这个大理石般啊，那个很冰很凉。所以这个罗侯罗呢，等于就是说，啊，有一个外号叫富章太子，啊，说在耶稣陀罗的这个母胎里面呢，是住了六年，六年才生出来。所以等于太子出家以后呢，耶稣陀罗过了六年生了罗侯罗的时候呢，信奉王是非常的生气，岂有此理的，太子早就出家了，那你是不是不守妇道？怎么你过了六年你还会生一个我的什么我的孙子啊？那结果又有这个误会的时候呢，耶稣陀罗啊，就向晋幻王报告啊，他说：“父亲，你且慢动怒，你先看看这个，你这个孙子。”结果一看，跟世尊小时候的悉达多太子是一模一样的。哎、哦，所以那晋幻王就问他：“那为什么你过了六年，他都不在？你六年，你怎么会有可能六年才生？”他就跟晋幻王讲：“因为我很思念太子，我的心很难释怀。”啊，因为是女人，有时候会有一种感情的这种情意的升起，所以我怎么样？为了把这个情意调和呢，我都是趴着睡在那个冰冷的那个地板上，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理石板上，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胎儿呢，等于就是说，慢慢这个六年呢，哎，才啊完全的长大。啊，另外一个版本是说，这个罗侯罗呢，过去呢很调皮，过去生了。哎，反正那个老鼠的那个出入的洞把它塞住了，反正把它塞住了，害那个老鼠呢受了很大的苦呢，所以这一次他一样在母胎里面呢受了六年的罪，啊，但这个是属于跟耶稣陀罗呢，啊这一位啊世尊当年的这个太子妃的，啊，后来出家啊也证了这个啊。这个圣罗汉尼的这个耶稣陀罗呢啊有关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呢啊今天呢啊因为啊时间也差不多哈，很感恩大家啊，我们就啊说经圆满啊，大家功德无量。